那这一堂课我就要把前面所讲的三堂课所讲的内容，我自己怎么在我们教会来实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美国很出名的牧师叫 Jim Batcher，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叫《Deep Church》，台湾翻译作《教会的大未来》。他比较了后现代，我们现在处在后现代，后现代不再什么宗派什么那些壁垒分明，我们能找到的主流教会只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积极守护传统，就把它称作传统教会。那么传统教会，主要是由基本教义组成的教会筛选或是界限的围墙。我会用图片说明，就是它是一个圣俗对立的教会。基督徒这个内圈，我们有个很厚的墙，就是我们的教义，基督教教义，我们的正统教义，跟外面群众有很强的一道墙隔绝着。你如果答不出，以归正神学来讲，你答不出唐崇荣牧师所讲的教义，你就不算基督徒，你是地狱之子。那么另外一种教会是受后现代精神所影响，后现代强调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就算你主张的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也是由某个群体所建构出来的。那持这种观点呢，我们把它称作新兴教会。这种教会呢，是由教会群体内的人自己来建构我们的基督信仰。那他们的方式就是这样，用图片来解。群众跟基督徒你很难分。群众，他们基督徒讲究接纳，讲究爱，他们能够建构出来的神学就是爱啦、接纳啦。所以来者不拒，来做生意的也不会拒绝，来这里探讨基督的我们也不拒绝，谁都接受。那我们中间没有很严的围墙，我也不会要求你在施洗之前也不会严格的信仰拷问，都不会。只要你想受洗，我就帮你施洗。这叫圣俗不分的教会。你认为哪一个比较有道理？能不能给我回应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道理？要强调基督教教义呢？神学呢？还是要强调爱、接纳、开放？传统教会他们所归纳出来的正统教义，可是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所以他们很坚持，2000年来都坚持我们这个是正统教义，违反了你就是异端。那么现代教会，现代词后现代哲学的说，你归纳出来是按照希腊文化背景之下，用希腊哲学归纳。如果今天换一套哲学，一套归纳的方式，我可能归纳出不同的教义。他说，我归纳出来比较讲究爱接纳，人间需要的是爱跟接纳，教义反而把人挡在外面。你觉得哪一个好？接下来，这个作者他是介绍第三种，他说，真正一个圣经里面的教会，他认为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围墙。我们要有基督在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样才会有基督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值得好好去想它。一个教会怎么样才是有基督在里面呢？我们上一堂课探讨，不认识爱的就没有神，对不对？所以显然这个教会一定要有爱，对不对？才会有基督在里面。但是光是有爱，如果爱是乱爱呢？什么样的人都接纳？所以有些这种新兴教会，哇，我去过以后，我发现，哇，里面好多人是来做生意的。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讲道，讲完以后第二个礼拜，里面就有那个拉保险的跟我联络了，要拉我保险。所以，光是讲爱，却没有一个教义内容做一个方向界限，也很危险，对不对？但是，一个正式的圣经的教会是有基督在中间，在里面，但是 不应该有围墙。为什么不应该有围墙呢？耶稣要我们使万民做门徒，是不是要把外面人都带进来，而不是排在外？这就讲到教义的功用是要指向基督，还是挡住外面？答案是哪一个？基督教教义神学，重点是要帮我们指向基督，让人认识基督，而不应该是用来把人挡在外面。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参加唐崇文布道会，那时候还没有信仰，一听他布道会听了一半我就走掉，都在骂人，引经据典都在骂人，哦，害我延误到大三才愿意信耶稣，就因为那一次布道会，那我延到大三，从小在教会待过的人，从儿童主日学长大人，我大一听了那场布道会以后，从此我再不到教会。到大三，女朋友带我回教会，我才去，因为他把我用他的正统归正教育把我挡在外，我怎么让门徒的动态循环在我们教会实施？我们讲过，门徒是一个动态循环，并且循环相生，去施洗教训，我们不断去把人带进来施洗，让他加入群体、归属群体，然后再教训培养他。怎么建构一个基督身体，然后再差派他们去，再继续施洗教训，这样不断的循环。那在这里面，我要先这么说，你知道吗？在福音书里面，除了门徒这个字，最多出现的另外一种人，就叫做群众，或是许多的人。圣经从来没有出现什么信徒啊这个字。但是有出现群众，所谓群众就是耶稣看见的这许多的人没有跟从他，但是许多人围绕着他，这些人英文叫做 crowds，群众，大庭外面的外面的所有那些没有跟从耶稣的人，这些人竟然会来找耶稣，就像我们经常有人来找教会。这些人找教会或是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显然是为了世俗的需求。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看见了神迹，乃是什么？吃饼得饱。”在耶稣用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以后，他们一直找耶稣来找耶稣，一直来找耶稣。耶稣却告诉他们：“你们找我不是看了神迹，神迹就是看见神的工作。他说不是，你们根本心中无神，但是你们却因为吃饼得饱，只为了需要。问题是，人的需求有没有界限？人的需求有没有界限？当我赚到我第一个台币100万，那时候刚开诊所，赚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哇，我觉得很得意。可是就在一个礼拜之内，被黑社会把我100万抢走了。哇！我才发现100万不够我用。我开始目标，我要赚2000万台币。人在世上就是这样，这个需求不会无底洞。如果你把需求当做你的安全感，当做你活着的依靠，你是无底洞，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很多人会到庙里烧香拜佛，就是希望有这个无限大能的鬼神，让我有求必应。所以你知道吗？对这样的人，最理想的神不是基督，是阿拉丁神灯的精灵，不是吗？阿拉丁神灯的精灵，他什么都能，就是没有自我。他要满足你3个愿望。无所不能的3个愿望，所以这是最理想的神，我们都想找这样的神。所以很多人到庙里面烧香拜佛，他根本不管对象是谁，是释迦牟尼或是菩萨或是观世音或谁都不要紧，背后重点是他能满足我的需要、我的想要、我的实现。这个 Maslow 告诉我们，人的里面的内心是一个需求金字塔，我们有生理需求、安全感需求、被爱归属需求、自尊需求、自我现实需实现的需求， 我们有许多种有形无形的需求，但是我们很重要是跟随耶稣动机，很多人刚开始就只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所以如果你问你自己，你跟随耶稣动机是什么？得到生活上的供应需求吗？渴望得到想要的东西吗？需求还没话讲，你吃不饱穿不暖，求神赐给你饼。我们主导文里面有没有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有些人还要满足私欲，是想要 want 和 need 是不一样的。有人想要，有人知道说社会影响到我的需求，所以我们想要拥戴一个地上的君王，现在是选总统啊，或是财务部长啊，什么这些，我们希望选有一个领导带给我们安定的生活。那有犹太人就把耶稣看成只是地上的君王，把弥赛亚看成地上的君王，能够让我们带来一个安定的政治、经济、社会。还有人好一点，相信耶稣是代罪羔羊。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当我们意识到耶稣是代罪羔羊，我就可以从此不再被罪惩罚了。哎，有人更高一层，他不止当把耶稣只当作代替罪羔羊，你还在利用耶稣，对吧？有人终于知道耶稣就是全人类的希望。这还不够，最后有人领悟到耶稣是我们人的主，是我们的神。你跟随耶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哪一个才是一个门徒应该有的动机？但是很多人刚开始都是群众的一个，你跟随耶稣，你找耶稣找教会，目的是为了这些。所以你如果负责布道会，徐博士，我们明年复活节请你来布道。布道会你一开始就讲解神学，你是没头没脑。我们通常会找一个接触点，这种他们跟随耶稣的动机需要来做接触点。你知道大部分人到教会都是为了想解决自己世俗的需要或问题，无论生理、心理、社会发展、人际关系，甚至是走投无路，什么苦难、失业、病危的问题，他们都不在乎也不认知耶稣是谁。他们只是因为听到耶稣的名声，无论这个名声是教会宣传实际或不实际，比如说灵恩派常宣传耶稣是神医，慕名而来。所以这样的人他很难了解读经、祷告、学习、聚会、委身服事有什么重要性，他觉得无聊甚至讨厌。所以这样的人都无法长久跟随耶稣。你知道在教会就算他很有才干很有背景，你也不应该让这种人当领导人，因为他内心是为了情义，不是为了神。只有呆子傻瓜才让这种人当做教会领导人，这个教会就败坏。但是耶稣并没有，请你注意，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他当领导人，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此拒绝他们。请你注意，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们，反而用怜悯的眼光接纳帮助他们，为他们医病赶鬼，宣讲天国的福音。这三个马太福音所提的是犹太人的大同世界，许多经文都讲到耶稣都怜悯的眼光接纳他们。好，在这里不但耶稣是这样，耶稣在马太福音9:38还这么讲，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是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不但没有拒绝他们，他还说要怜悯这些人，把他们当作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看待。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把周围这些人只顾自己需求的人当作迷失的羊看待。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接触他们的需要。 目的不是满足他们的需要，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他们需要，就像我说的，今天满足了，明天还会有，是无底洞。我今天把它医好牙齿，明天牙齿还会，另外的牙齿还会坏。我今天处理好夫妻关系，明天夫妻关系还有问题。虽然我借着很多婚姻辅导把人带进教会，可是那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重点，我不是做社工的。但是我会做这些是为了爱的缘故，是想要去收割庄稼。但是请你注意，耶稣不会永远满足这些人血气的要求。我再重复一次，耶稣不会永远满足这些人血气的要求。到了一个地步，耶稣会挑战他们。很多人做福音工作忘了这一点，我们一直在满足他的需要，一直在满足他的需要，到最后你变成阿拉丁神灯的精灵。耶稣不是，耶稣会挑战他们。他开始说一些惹人厌的话，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你记不记得耶稣在撒玛利亚，他跟那个妇人在井边的对话，他跟妇人反而是要水喝，然后从水井水可以谈到他是生命活水，不一定是用拒绝的方式，反而有些时候耶稣去跟他要水喝。所有这些重点在耶稣要给群众挑战，要打开他们属灵的眼光。约翰卫斯理把这个叫做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需要打开一个人才听得懂福音真理。耶稣要挑战他们，或是甚至主动的要他们供应什么东西，主要是要打开他们属灵的眼光，这才对他们真正有益。好了，挑战以后的确你要冒一种危险，就是有两种可能。耶稣这一次的挑战，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些坚持要需要满足的会失望退出。我们教会每一年总有一两个，他们来教会打着主意又怎么挑战都打不开属灵眼光的都会离开。他来教会要操纵教会啊，要做生意的，一直劝劝不听，福音真理听不下，甚至连听都不听，他可能来待几个月就会走掉，会失望退去。但是呢，也有像彼得，他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的任性就让他成为下一个阶段信徒的基本条件。当时都还没有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彼得只要任性说耶稣是有永生之道，是基督，他就已经算是耶稣的信徒了。这样基本上不难，因为你只要信耶稣是基督，你只要相信耶稣也有永生之道，虽然这不是整全的福音，可是这你就成为耶稣的信徒，不难，彼得就这样。可是我们现在有整本圣经知道信耶稣的好处，什么因信称义啊，这是天堂身份证，你可以做神的儿女啊，你终于有人爱了，你连你老婆都不爱你，现在你终于有人爱了，你可以奉耶稣名的祷告，哇，你终于有特殊权利了，你可以成为教会肢体，你拥有社会资源啊，好多好处啊。不论如何，这一切只要你信耶稣，就这么而已。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拣选，是神派来的神，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信徒这两个字，可是我们今天平常把一个人到教会就称作基督徒，把一个人到庙里面就称佛教徒，我也姑且把它加个名字吧，叫做信徒。因为我们尤其是正统教派太改革中 还是太过分强调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好，什么都不用了。那的确，你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不信就要被定罪。你的确是信徒，你信了。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如果再仔细想想，信这个字常常被误解成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有知识上认同，受洗的时候信仰问答都答对了，你就是信了，没有错。许多人真的是有关于耶稣的知识也同意，但是你的心灵跟做人处事却依然故我，没什么改变。然后我告诉你，犹太受洗却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受洗原来是犹太教的皈依仪式，现在呢也被很多基督人当成是基督教的入教仪式，跟信佛信道的入门没皈依没什么差别，只是对象的差异，重点只要是有灵验就好。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圣经，信的这个字 pisteuo 这个希腊文，它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认知，没有错，跟我们想的一样，是认知。第二个字，这个字其实另外一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是 trust， 是信靠。当他用到信靠的时候，常后面跟着一个介词是 as， 就是 into trust， into trust to 某位格会有个对象，有个意，是你的意志针对某个对象，你信任某个对象，就像美操上面 in God we trust。 所以其实历史上神学家都注意到，真正信耶稣一定要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认知，就是理解关于神是谁，是哪个界限，哪个内容，这是神学的事， theology 神学的事。第二个是信靠，是意志或情感对神的信任，这是灵性。教会历史虽然正统的官方教会都在讲究神学，讲究信仰传统，可是另外当官方教会败坏的时候，有很多人躲到郊外去，他们就要维持对神的信任跟感情，这叫灵修神学。所以信另外一个点，原文是继续进行式，也就是你信耶稣就是要继续信任耶稣，依靠他，尊荣他，跟从他，那么你才会得永生，你才会得永生。所以信我们都过分简化，但不论如何，你信了耶稣我们就称你是信徒。那么彼得特别强调信还要悔改，还要改变，我们都忽略受洗的意义。其实有三个是包括悔改、认同跟参归属参与。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信的人，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但是后面他却强调，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称义。所以这个信不只是你信了耶稣，你不是只是把耶稣当作菩萨或观世音一样信，他是个神，他有能力。你也知道我们是罪人，亏缺神的荣耀，耶稣的恩典把你救赎出来。我这样一步一步讲，你就发现我们的信徒信受洗的人常常都不够，还有更进一步的挑战。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八节，神的神呢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请你注意，与神的性情有份，前面让我们知道这些知识是一回事，又给我们知道有应许又是一回事，真正重要的是 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前面有知识有应许不够，他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这个要加上这个，有了这个要加上这个。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了。你看看到果子没？我讲过，如果你没有被耶稣派去结果子，你就不是被耶稣拣选，就不是预定。这里又讲到了，你必须要跟神的性情有份，你要结出果子来，所以你要分外殷勤，这是挑战，对信徒这是挑战。我们受了洗的人绝对不能让他停在那边，从此以后过着你们无所事事的生活，你要开始挑战他，让他真正的全整全的相信，然后让他要学习成长。我们来讲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问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父，十诫的内容就对了，后六诫啊。耶稣为什么只问他后六诫呢？因为这表示这少年人都做得很好，所以少年人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哇，讲到这里，我们有多少人敢这么说呢？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你看，他说我都遵守了，他还在问什么才能得永生，我还缺了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好了，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可以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要来跟从我。结果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在挑战他什么？他的生命做得很好，是独善其身的生命，连守诫命都独善其身。为什么耶稣不问他第一诫到第四诫都是关于跟神的关系？因为他跟神没关系，他只是在人间独善其身。但是要不但是跟神的关系，耶稣还说你要把财宝分给穷人，积财宝在天上。耶稣要他学习去爱人，照顾别人啊，照顾穷人啊。哇，这对他好难哦，他忧忧愁愁走，因为他产业很多，不是没有产业去照顾人，是他产业太多了。所以这个人他的偶像是谁？他信的是谁？是产业。然后有了产业还想加上天堂的保证，所以他独善其身，他遵守诫命。基督徒如果信徒如果只讲独善其身，只想得永生，你不肯跟随耶稣做门徒，做性情改变，你不肯学习耶稣去爱神爱人，你不肯去参与灵命成长的学习，你不肯加入神的国度，你的人生就会像这个少年人，还缺少了什么？这难怪我接触到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因为没有这些，总是觉得活着还不够。你看，马可福音第21节就告诉我们，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少，缺少一件，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你还要学习去爱人爱神啊，你要来跟从耶稣，也就是要他做门徒啊。好了，这里我们进到最内圈，群众是最外圈，第二圈是信徒，他们已经入门了，可是群只有门徒进入最内圈。我刚刚讲，我上第一堂课讲过，门徒260次都指的是追随或跟从耶稣的人。那圣经还用一些动词讲到门徒的行动，门徒是要行动的。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里不是说跟从耶稣哦，说跟耶稣同行。那表示什么？ 他们想要试着跟从耶稣，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跟从耶稣学习爱神爱人有一个障碍。马太福音用的是，若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跟从耶稣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就是自我，就是自我。所以这里耶稣给我们挑战是舍己，但是呢，舍己如果指的是心理学所谓的自我意识，我觉得我自己是个独特的自我，或是自我价值啊，我活着是有价值的，或是自我分化啊，我是脱离婴孩而成长的，那个不能舍。我告诉你，那个不能舍，否则你自己就不存在了，那就变病人，变病态的人，不完整。神造我们就是赋予我们有一个独特的自我，那个不能舍。我们所指的不是自己这一部分，这里舍己的，他所讲的是圣经所指的那种自我中心或是救我。为什么叫做救我呢？你的自我其实，你的自我的人格其实是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所塑造出来的。你来看看，这是我参加一个婚姻工作坊给我们看，他说中间自我，他说我们的我其实如果脱离掉你所有的关系跟角色就不存在，自我不在真空里面啊。我的自我，我是一个男人，对我自我很重要。我的自我也跟我是能够读到医生很重要，在台湾医生是很了不起，所以我里面总是有一个骄傲，因为我读到医学院做到医生。我的自我也是跟我做我父亲的儿子，我父母的儿子有关联，我父母他们好坏都成我人格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形成我自我。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原文他说说要胜过自己的爱自己的父母，其实原文说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圣经从除了这以外从来没有叫我们恨我们自己的家人，不会是字面上的意思，不是叫你去恨父母恨妻子恨儿女恨弟兄姐妹恨自己的性命，不是。那么意思是什么呢？你必须脱离他们所塑造出来的家庭跟成长环境塑造，让我这个独特的位格形成的人格跟三观。这个人格跟三观，如果你是喝共产党奶，如果你是喝无神论奶水长大的，那么你的人格里面有没有埋下一个无神论？如果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里面都埋着无神论，那么你会不会接受基督的福音？这些都会成为效仿基督的障碍。所以你必须舍掉他，以基督对基督的信仰、对基督的认识来代替，这叫舍己。耶稣要我们舍，为什么搬出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我需要把旧被所塑造出来旧的人格、旧的世界观、信仰、价值观那些舍掉。重新建立从神的话而来的信仰，我才能跟随耶稣，继续跟随效仿跟随耶稣下去。这是门徒最大挑战，你知道吗？四福音中跟从耶稣的人都被称为门徒，但是很多人表明了跟随的意愿，但是因着世俗的欲望不再跟随。也有一些人跟了一阵子，发现跟耶稣道不同，不相为谋，退去了。甚至呢，有门徒会在圣俗的冲突中 接受撒旦的控制出卖了耶稣是谁啊？
犹大。
还有一个人因着害怕不敢当众认耶稣是谁啊？
彼得。
可是没关系，虽然中间跌倒了都还有机会再回头，因为跟随耶稣的路是一生的挑战，是一生的路。耶稣要你不是跟随一下下，而是一生。我们可以检讨这个问题，我没时间让大家看，大家回去自己回想，什么是你跟从耶稣最大的障碍？人生需求、肉体的享受、生存、你的产业、婚姻、家庭、自主权。一方面跟随耶稣，一方做门徒，一方面除掉障碍，另一方面你要积极的去认识耶稣、爱耶稣，你才能真正活出属神的形象。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到了快耶稣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耶稣给门徒期末考了。这个期末考考题是什么呢？人说我能子是谁，别人说我是谁，然后他们都听过了。有人说、啊、这个神学家说的是什么，有人说这个神学家说的是什么，有人说这个牧师说的是什么。耶稣说，我真正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我不要你们说别人说的，我要你们自己认为我是谁、啊、这是期末考题，你对耶稣的认识。哇，这里面有一个认真的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这是天上的父指示的，并且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知识上面，这个信仰上面。啊，你看到没有？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是也是教会的目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传道人要建立，是建立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我觉得在欧洲所发展的神哲学性神学上面，你学了一个有一个好的很大的好处，你可以分辨什么不是指向基督。我一听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的传道人跟我讲什么，我就知道那不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但是这还不够，你要透过灵修，每日灵修，跟神接触，直接跟耶稣祷告，这些接触慢慢的你就经历到耶稣真的是有爱。然后你看到没有爱的人，比如说有个牧师很凶悍，经常在骂人，你就知道他背后跟对耶稣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只能分辨正统异端，却无法真正认识耶稣的爱。好，跟随耶稣人因着对耶稣期待和认识的不同，我们对耶稣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跟随，也使你成为在教会中灵命程度不同的阶级，这是正常的发展。我们不怕，但怕的是一个人永远停在某个阶段，不想成长或倒退。如果我们继续有在学习，我们仍然是，我仍然，虽然我常批评神学，可是我仍然鼓励大家要学习，因为不但是可以分辨正统异端，你也要在学习里面学习怎么灵修，怎么解经，怎么认从圣经里面认识耶稣，怎么在祷告能够经历耶稣，怎么在服侍耶稣里面传扬福音里面经历耶稣，这个认识你是与时俱增，你跟耶稣也就会灵命越来越增加，你跟耶稣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我们最怕是一个人不学习，你停在某个阶段不成长，甚至倒退。那我基本上分成四个阶段，我们教会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群众，他讲究的是耶稣可以满足我需求想要的一切。悟道友，他已经意识到耶稣有特殊权能，就像菩萨、观世音，多认识一点有意义。这个基础通常是带领他信耶稣很好的基础。然后信徒，他已经认罪悔改，因信称义的特权。最后门徒是开始跟从耶稣这个真神，这个救主。我基本上常把我们教会对耶稣的认识分成这四种，然后每一种 需要给他什么，我就可以按着程度来教育他，来帮引导他。第二个，我们除了认识耶稣，很重要要学习爱耶稣。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我们剔除掉老我是一回事，那只会让你变成佛教徒，一切空的，很多其他七个鬼会进来。你要填满它，就是用爱耶稣，让耶稣进到你内心。有一条歌讲得很好，我们爱是我们在跟随耶稣过程，爱是慢慢转变。第一个阶段是我专爱己却不爱你，第二个阶段我虽然爱己，但是我也爱你，第三个阶段你会发现我要少爱自己一点，更多爱耶稣一点，第四个阶段是我不再爱那被这个世界培养出来的己，就像我以我曾经是医生骄傲那样，我要专一爱你。你看教会建造的标志也是爱中建造。以弗所书第四章15到16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联谊严守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耶稣特别强调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爱的重要，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如果你懂认识耶稣，你懂爱耶稣，一直往前成长，你又上神学院课，又上环球的课，教会又上成人主日学，你又爱耶稣，每天对耶稣讲情话，愿意为读耶稣的情书，你愿意为耶稣做事，到最后有个爱耶稣的自己，就是爱耶稣所爱的。当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跟彼得在一起，他们一起吃完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他说我爱你，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奇怪的，这有点不合逻辑。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我是爱你比一切更深。可是耶稣却指示他，你去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第三次，到第三次彼得就开始忧愁了，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还是一样一句话，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到底什么意思啊？耶稣的意思是说，当你爱耶稣爱到至极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会去爱耶稣所爱。请大家记得，当你耶稣爱到一个地步，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你会去爱耶稣所爱，外面所有迷失的灵魂都是耶稣所爱。在教会里面不成长或是慢慢在成长的灵魂都是耶稣所爱，正在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是耶稣所爱，你会去爱耶稣所爱，那么你就配得去受耶稣差遣，你就配得去结果子，因为耶稣他的爱要分享给人。罗马书10章这么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未曾听他怎么信他，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爱耶稣爱到极点，耶稣现在正在呼召爱他的人来一起为他传福音，为他帮助信徒成为门徒，你是吗？如果你是，那么你加入流动的合理条行列。我就说过，我们教会我主周报封面是流动的合理，徐博士到我们教会看过，我们周报上面是流动的合理， 这个流动河，所谓流动河意思是我们不断从群众里面去引人成为信徒，然后再从信徒里面去引人成为门徒，门徒越来越贴近耶稣，在差派委身门爱耶稣所爱的委身门徒使命。这是一个流动的河，这是教会的牧养跟建造一定要这么做的。好，你要注意到不同阶段的事工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教会我会想办法做一些社会关怀，教英文啊，医疗健康啊，或是请吃饭啊什么，不论如何，或是有人找我做婚姻辅导啦，常常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找我做婚姻辅导，那我很不喜欢做，但是呢，有时候为了能够引人接触，有接触点，跟他们建立分享福音关系，我做，这叫社会关怀。然后呢，在做里面，我会按照耶稣给他们挑战，这叫宣教布道。我会挑战他们打开属灵的眼光，就像耶稣打开撒玛利亚妇人，让他从喝的井水会干渴，让他知道有个活水江河，就是耶稣。所以我花了好多时间研究 DNA 跟信耶稣的关系，研究太空物理跟信耶稣的关系，宇宙学跟耶稣的关系，带领他们能够信耶稣。信了以后，我开始透过给这些信徒教导圣经，教导神学，教导他们怎么祷告，这些让他们慢慢，然后鼓励他们一定要加入团契。我们教会你不加入团契你很难混，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任何的东西。然后加入团契，一起让他们成为慢慢成为门徒，到最后等到他们愿意爱耶稣所爱，我才开始让他们成为国度侍奉的工人，让他们开始做长老、执事、小组长，这是执事这些人。这是不同阶段灵命事工。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教会需要做什么，我可以请谁来帮忙做什么，你这整个教会维持一个流动的河。然后等到工人，我就可以差派他去帮忙带门徒，帮忙带牧道友，帮忙带群众。我十年前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人数已经降到100个以下，然后有10个执事，我做什么都要反对我，都要监控我，都要堵我。经过10年慢慢这样带，我现在有40个同工在各部门分担。我现在比较可以出来帮别人神学教课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我有40个同工在不同部门，他们都知道这个部门的重点是什么，功能是什么。有的是外展部，他们专门做社会关怀宣教布道，又有的是门训部，他们专门做教导做团契做什么，然后有的是专门做教会行政同管，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整体概念，我们是个流动的河，然后各部门彼此中间配合都配合得很好。这就是目前我们教会所用的方式，牧养的方式，是一个门徒的教会。这个表就是给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整理看看。我们会去注意群众，群众的事工他们是为世俗需求，这是我们的接触点。他们对耶稣认识顶多是一个名声，然后呢他们需要被挑战，挑战是打开属灵的眼光或永恒的眼光。那么教会活动呢，我们有社区活动，我们有欢迎的活动，我们有牧道课程，我们有布道活动，我们下一代比如说年轻人小孩子，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撒种，这些事工。然后我们有信徒的照的牧养，他们来的理由是因信称义，他们信了耶稣领受义人身份证，天堂可以将来可以上天堂，那么对耶稣认识是耶稣是救主。他们需要挑战是信仰的成长，灵命的成长。他们教会活动我们安排成人主日学啦，培训啦，参加小组团契啦。然后我们有门徒的照顾，就是他们来的理由是要开始学习认识耶稣，爱耶稣更深。那么对耶稣认识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们需要挑战是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舍己，他们发展出一个属神形象。 那我们就鼓励他们生活侍奉的训练。生活训练什么呢？夫妻相处需要学习在基督的爱里面相处，需要的。我有偶尔会开这样的课，那鼓励他们开始参加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侍奉，包括奉献啊、十一奉献、招待啦、短宣啦什么这些东西。最后就是仆人，他们要学爱耶稣所爱。他们对耶稣认识是耶稣是万物主之主，他们需要的挑战是爱神所爱。他们开始要承担有职分的侍奉传道啊，去鼓励去做传道啦、啊、我们终于开始已经培养一个宣教师，一个传道人，都是我们教会出来的啊。他们能够做教师、做长老、执事、小组长，或是其他侍奉这一类。好，这就是整个我叫做流动的河，就是门徒的教会。